是圣灵先工作，把你给我们的时间交托，把你的仆人交托，愿一切都在主的掌管底下，是来到主面前的人得到益处。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信，它不但是内容非常集中，而且是在保罗神学他自己的观点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在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的时候，他写给教会的几封书信之一。一封书写的题的那个笔法是很特别，因为保罗不是就这样讲神学和教导，他把神学教导放在他祷告文当中，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用祷告文带出一个赞美神的话，说我们感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讲下去的时候是把神学放在祷告文当中。那第二章呢，就根据第一章留下来的那个思路，继续告诉我们所有关教会的情况。第二章，我们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是第一节、第二十一节？今天我们十一节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字非常重要的，第十一节开始说所以，对不对？所以你念到保罗书信里面讲到因此、所以等等的事情，你必须要温习回去上面，因为上面他讲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听下面的话，所以我们用两段的时间温习一下。只要你把上个礼拜听到的经文，我希望你还记得连在这里，你会发觉到在整个第二章当中有保罗一直重复又重复要信徒记得一样事情，其实是什么？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伯益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而行动的己害人气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他讲了以后，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他又再回到这主题，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他要提出过去，那时候你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一些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祝愿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问题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二章第一章讲到上帝的奥秘在教会里面合而为一同归一之后，第二章他重复又重复提醒信徒们记得你们以前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因为保罗正在把有关教会的另外一个奥秘打开，让信徒明白，我们要参加教会，不单是去到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敬拜，而且还有一个目的。找到答案之前，我们要问一个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太简单的问题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的。一个实体，一个有生命的团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你看到外面蛮成型的哈，蛮新的新店，而且是蛮大的一个东西。但是弟兄们，让我彼此提醒，教会不是那个东西。那东西只要里面的教会的这个活有生命的团体，慢慢的萎缩的话，这东西变得一个冷冰冰、没有生命的建筑物，在我热情，我 是一样摆设，只不过是把椅子挪开，在有讲台什么都有，十字架在那边吃东西，就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上帝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样重要的事情：上帝的心在他拣选的人当中。教会是上帝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世界是他做的，也是为他做的。为他做上帝的心目就是这一群人。原来不是我们拣选的，主耶稣是他拣选的。我们还没有出生，上帝就把我们摆在一起。保罗让我们记住，为什么要记住昨天的我们？原来是失败，你们选是很危险。有的时候我唱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弗所说昨天的我。人是很容易忘记昨天的我。昨天我是什么？你们都知道，我跟你们说，我是越南来的，跑到香港。有天早上，我坐那渡轮去那边的时候，就看到一艘难民船被偷进香港海港。旁边人说：“哎呀，这些人又要花我们纳税人的钱，拖回去让他在海中央淹死就好了。”我坐在那边。他们不知道我是越南难民，可能我穿的衣服没有开口，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很难过，难道他们忘记了过去他们也是难民吗？有多少香港人不是从他国内逃难来到香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今天我在美国看到出海的人，我心里面是不是有点觉得我比你是我在这边都伟大？中国教会过去中国教会成立的时候，是外国教会外国人帮助我们可以开始福音工作的。有一天当我有大的堂会以后，我们怎么对待那些别的民族需要开始福音工作应用我们教堂，我们怎么对待他？不要忘记这些过去。回到这里的主题，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因为教会原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教会里面蛮复杂的。以弗所书的时候还简单，因为你看经文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外邦人，一类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在美国什么人都有，有黑的，有白的，有黄的，有黄的外面，白的里面的，什么都能有。有从国内来的，有台湾、香港，有东南亚，有其他地方。我碰到一个外面好像一个就是洋姐妹卡的人，我以为他姐妹卡，我跟他讲英文，他跟我讲广东话。原来他是广东人，在姐妹卡几代的，但是他很难谈，因为他的背景跟我们都不一样。上保罗要启示一样事情，所以在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他说什么？说我们原是基督的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造成的这个字，原来原文是一个过去形态动词，过去 simple past tense， 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上帝在基督里面造成了我。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不过你念下去的时候，而且回到我们法的时候，这个 past tense 是一个 participle， 是一个分词。分词意思说 it happened in the past， 但是还继续下去。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新造的人，就是以后都变成新的。但是还没有完，他也说什么？上帝还要继续做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是行善美的事。往往圣经讲到行善，就是善人、善事、义人，都在这些在上帝面前，上帝喜欢的事。上帝有一个目的，叫我们这些被拣选的，在基督里面慢慢的行一些上帝喜悦的事情，而且这本来就是上帝的旨意。因为里面下面讲到 是神所预备教练的模式型的。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又跟刚才昨天的我有什么关系？非常有关系，因为教里面什么人都有，而且保罗把一个奥秘解开，上帝设立教会，除了给我们敬拜、学习、一直的话语之外，还解决教会生活，叫我们在其中慢慢的成熟长大。教会生活很复杂，但是在人际关系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的你，不要忘记过去的我，然后用自己的角度来衡量别人，心里面就容易接受得多。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面做成的。了解这一点，当一个人明白自己过去的情况，自己怎么样谋生的问题，参加教会以后，面对教会中无数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看到听到不一样的说法，看到听到不一样的做法，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是顺着自己肉体的私欲去行。现在我们改变了吗？旁边的人改变了吗？在教会当中你看到什么？短短一个小时，只要你来教会就回去，不顺利参加教会的活动，不参与服侍，你没事的，你会开开心心的。但是弟兄姐妹，那样的人，我们就好像一块没有开垦、没有动过土的荒地，长不出果子来。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不同的职分，不同的个性的人，不同做法的人，为的是叫我们生命上面各种角度被磨练，这个非常重要。敬拜神原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受到造就、成熟、长大也不是个人的事情，是教会整体的。但是个人的，你要灵修祷告。那假如你一直在个人个别敬拜以后回去，你做你的根基了，没有关系，你就忽略了上帝设立教会一个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教会其中，因为我们的不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接受，我们可以顺服，我们可以尊重，我们可以使我们生命各样的事情，昨日的我带来的时候能够改变。假如不是，我们失去了上帝要给我们奥秘当中的最大的祝福。有一对年轻人去找那女孩，带她男朋友回去见她的老爸，她老爸是牧师，所以假如你对了一个女孩子，她老爸是牧师的话，很麻烦啊。她带回去，她就很怕，看着那个男生不知道会被接受。那女孩子吃完饭以后，就是勉勉强强的讲出来说：“爸爸，我们决定恋爱，事实上我们恋爱的一段时间，所以先跟你正式注册，希望你赞成吧。”你知道他老爸讲什么？这女儿也回答我一个问题：在你们认识之后，恋爱的当中，你是与神更亲近了，你生命越得到恢复了，或者你就忘记了上帝？只要是后者，我反对；只要是前者，你有我的祝福。一大件就是祝福。一个问题，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改变吗？或者还是50年不变过？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看到不对的事情，我们就怎么样面对那个事情呢？或者我们是面对那个人？我喜欢一个故事，四本福音书，耶稣讲到什么？常常讲故事。马太福音第18章，有一天彼得来找耶稣说：“主啊，有弟兄得罪我，我们饶恕他几次，记得吗？”然后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蒙 教会里我们一起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保罗说不要忘记昨日的我，昨日的你，然后用这角度来再加上明白一样事情，上帝把我们放在当中，每个人都有昨日的我，昨日的你，有人改变很快，有人改变很慢，但是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在其中得到成就。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以人为中心，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我不喜欢，就是针对那件事情那边，我怎么样可以在超越这个看到上帝把很多事情很多决定很多做法放在我们当中所要成就的旨意，学习顺服，学习怜悯，学习饶恕，学习接纳，学习怎么样在神的全能当中让昨日的我每每被改变。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十三节开始，保罗讲另外节连续讲一个重要的一点，那是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他是讲靠着耶稣，我们以前离开上帝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还有接着他讲因他使我们和睦。那这句话的时候不要忘记小字啊，我不知道你的现在很多圣经版本，我不知道你的有没有，我的有和睦有一个小字，原文他把原文直接翻译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翻译的人在他自己的了解当中认为这句话应该翻译说因他使我们和睦，上下文合理的，但是原文是什么？因他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和睦，将两项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以自己的身体飞到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面的规条，要将两项结合，自己造成一个新的，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他解释什么是和睦？亚历保罗用了一个图画，就是圣殿。圣殿院子有外院，我们都知道啊。外院里面有一个墙，把外邦人隔开，外邦人不能够进到里面。所以他呢，在圣殿里面外墙有个牌子，说敢越过这堵墙的外邦人，一定会对自己生命的危险负责。有罪人不能来到上帝面前，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耶稣基督成就了，把这墙拆毁了。那耶稣是不是基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开了，人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怨仇，便解除十字架，使两项会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讲一个事实，原来得救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事情，而就是整个教会的事情，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事情。上帝使他被他拣选的放在教会当中，是一个一个被神拯救的生命连在一起。上帝把教会放到来到上帝面前，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很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接受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教会存在是上帝的旨意，把教会整体带到上帝面前。第一章里面说到这教会，后来把我祝福，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换句话说，现实习也回到第十节，一个不停的工作。原来上帝在教会里面不停地做工作，要里面的人能够改变，慢慢成为主的圣殿。基督是我们的国，除了耶稣基督把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还有一个含义，意思是什么？我们在教会生活，想想耶稣基督榜样，耶稣是我们和睦的榜样，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和睦得以成就的一个重点。 是的同都是一样，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比较多的，就是抓的无法意识，生父生子生命是同等，但是方式他所做的功能方面不一样，圣子顺服上帝旨意，是要负责你的每一本事如此。耶稣基督在赫西马利园的时候对说，父啊，若是许可，求你把这杯挪开，然而不要将我的意思将你的意思。圣灵呢，圣灵从来不会坐在宝座上面教他们教我们敬拜他，圣灵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圣灵是用耶稣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叫人想起耶稣所说的一些话，三个位格是不一样的。教会里面没有那么资本，我们都是平等，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怎样可以在这方面学会一个功课，教会是我们的和睦，因为基督这里有讲，在后面第二十节，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第十九节开始讲到一个教会的建立，一个圣殿的建立，属灵的圣殿建立，建立在先知使徒的根基上面，先知使徒所传讲的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但是在生活上面，在教会发展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第一块石头只要对准可见长的，我不会盖房子，但是我以前曾经买过一栋很老的房子，比我年纪还大，结果呢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也学会了怎么修复房顶，我要在厨房里面换那个 tile 的砖，别人笑我说最重要是拿两身弹中间的石子把一块放在那边，尤其他对准这一块就行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当时结果也不错的，所以不会从旁边开始去到那边就忘了。房角石，耶稣基督是房角石，然后保罗说各房就是每一个部分靠到人了的合适，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我们对准的对象，不但是学他的榜样，也要在关系上面对准他，他的心意他的安排不要遵守，这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然后到十九到二十二节，这非常兴奋的一段经文，我在那一次里面听见太兴奋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回到地上最后一节第二十三节的地上，教会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这所充满的。十九二十二节讲什么？保罗把三个一带到我面前，叫我们明白教会生活虽然有很多的磨练，有很多我们看不惯的看惯的事情，但是其中这三个一帮助我们能够稳定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受。为什么？他讲一个事实，一个过程，一个掌握，一个事实是教师，我们都是上帝在基督里面的工作，把一些本来在世上活着没有希望的人带到主的家里面，我们成为谁？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而是与圣徒同活，神家里的人。上个礼拜我去度假，那对我是一个方面的考验，六十多岁被孩子拉上山，爬山爬了十个小时，五天都是这样。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而且下过雨，路很滑， 主不是我父亲，所以我为我感谢这个主人蛮可怜的，他有几百间房间，有几百亩地方，有几个人住在那边，他能够种多少用多少。那我住在那边，我就想问，那个才是中心。我问了导游，他讲不出来。是他的 living room 呢？是他的 dining room？ 在 bedroom， 他 bedroom 比现在我 bedroom 还可怜，还小，那床很窄的，对不对？你看看，很短的，不知道那时候的人是怎么矮，或者怎么样，我就想不通。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那个礼拜我人 physically 很累，但是精神不停的，我电脑有点问题，所以我就不能做事。想很多东西，我常想一个问题，究竟上帝把我从而接放在我的教会为的是什么？要我为他做事呢？我要改变我这个人，住在那个庙墓里面，这么大房子有钱，就成为别人参观的对象，主人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一天剩下什么？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我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而且上帝在我跟你生命上面有旨意。一个事实就是，昨日的我都过去了，新的我在主里面。上帝要将两下放在一起，造成一个新的。还有一个过程，一个展望，一个事实是我们在神恩典当中得救了，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是因有恩典解决我们的心，把我们带到教会当中。一个过程就是教会生活是一个过程。我还没有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能感受不深。后来来到教会，一个人刚来教会是很多人关心的，对不对？以至于我以前教会曾经有个女生，她很久都不愿意信主，后来重视信耶稣，很久都不肯信。他就告诉我，问他怎么样，他说牧师你问了很多次，我不得不把心里面真的感受告诉你。我还没有信耶稣，很多人关心我。我信了耶稣之后，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假如我在洗礼的话，没有人会管我，所以我不肯洗礼。当然是洗礼是我们承认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部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们绝对不是因为洗礼而得救，不要误会。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由信。那现在很多人没有机会洗礼的，难道他就灭亡了？不会。但洗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好像圣餐，基督教有两个圣礼是非常重要的，洗礼跟圣餐。能信甚至保罗说：“你还没预备好，不要碰着你的杯，不要吃喝自己的罪。”都是我太随便了。洗礼也是一样，没有理由我信的主，不对外宣布，只要洗礼，凭了信心，与主同时同埋葬，我洗了在，这样说好像结婚的戒指放在我指头上面。但我知道，就算碰到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不关你的事，结婚了。洗礼提醒我们我们是谁，碰到一些肉体很想做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洗礼提醒我们是谁。但是洗礼以后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程，不是洗礼以后就立刻改变变成天使。以前我去教会以为每个人都是天使，我坦白告诉你，你要觉得每个人都是天使的话， 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我们人这些人当中，在神的家当中，神有何等浩大的能力，那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种能力今天仍然彰显，不要失望，是有过程，这起完这长完，确实我说过，但是那句话对我非常的重要，在各腓力四母的坟墓旁边摔了下去，它旁边有个碑，写什么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那是四母有一天坐车走过一条冻病的路，正在修理的路，很辛苦，走了一段时间之后，那段路没有了，下面的铺好了，上面有旁边有个 sign， 他说 end of construction， 建筑工地结束，谢谢你的耐心。你觉得这不是我们应该对自己对别人的一个心态？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我希望你记住这个吧。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我们对自己要这样，不要太早失望。爱是什么？是忍耐，还是盼望？一个长官在我面前，有一天，上帝会把他的教会变成要没有瑕疵的教会。现在都有问题，你以为离开这教会去别的教会没有问题吗？每个地方都有大问题，为什么？因为每个教会都是上帝要改变人的地方，要改变人的地方，那必改变人。难道没有问题就何必要改变？我去到别的教会，我都做门徒训练，我最长的一个门徒训练做了13年。我每个教会我只做一组人，我有一个当时说